请收听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一天，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达赖喇嘛和当代科学家多年的对话有一个稳定的平台，那就是心智与生命对话会。今年3月12号，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开始，为期5天。我们得到消息后，从美国赶往达兰萨拉，观摩达赖喇嘛和当代科学家的又一次对话。美国东北部刚经历了今年的又一场大雪，而三月的喜马拉雅山南麓阳光璀璨，气候温暖宜人。来自欧美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教育及精神卫生专家，以及特邀的观摩嘉宾和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经纷纷赶到达兰萨拉，使这个山区小城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以往，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如果在达兰萨拉举办，都是在达赖喇嘛住所内，因为那是达赖喇嘛和科学家朋友们的私下对话。从2003年开始，这样的对话渐渐向公众开放，有时候在欧美的大学举行，或者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寺院举行。这次对话会在法王府外面大昭寺的大经堂举行，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大经堂正中是佛陀释迦牟尼的镀金佛像。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形式和以往一样，围坐在低矮的茶桌四周，观摩旁听的客人则坐在周边。可以坐300来人的经堂排满了椅子，经堂外面的院子里也安放了椅子和坐垫，供公众旁听，同时可观看大屏幕上的对话现场直播。和以往一样，对话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藏语现场翻译通过调频电台供藏人用收音机收听。这次对话会增加了现场汉语翻译，达赖喇嘛特地将蒋扬仁钦博士从台湾紧急招来担任汉语翻译。蒋扬博士前一天午夜才赶到达兰萨拉，汉语现场翻译也通过调频电台播放，对话会全程通过互联网直播。这次对话会的题目是重造人类的繁荣，即用一种新的角度、新的思路来想象人类文明的未来。这个题目很广，但是5天的会议有具体的内容安排，这些内容却是很细节、很深入的。今天是对话会的第一天，第一天对话的题目是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主持会议的是金伯利，他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校医学院的人类早期学习合作项目负责人。在此之前，他曾做过中学教师，并且在一所为问题青少年设立的高中任教。上午的3位主讲者是理查·大卫森、迈克尔·博文和丹尼尔·格曼。和以往的对话会一样，主讲的科学家坐在达赖喇嘛旁边的椅子上，科学家们称其为热座，意思是和达赖喇嘛对话不是轻松的，需要全神贯注。第一个坐到热椅上的是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神经科学家理查·大卫森。大卫森一开始就指出，这次对话会是以往多年来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对话的延续。他特别提到了心智与生命系列对话中5次相应话题的讨论。 1995年第五次对话会，有关利他心、伦理和慈悲心。2000年第八次对话会，有关破坏性情绪。2003年在 MIT 举行的第十一次对话会，有关心智的探讨，佛教和生物行为科学之间对心智问题交换的意见。2004年关于神经可塑性的第十二次对话会。2009年关于教育培养21世纪世界公民的第十九次对话。他从神经可塑性和大脑发育成长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问题：情绪和大脑的关系问题。情绪完全取决于大脑吗？以往30年的科学对话形成的惯例，热座上的科学家面对达赖喇嘛讲解科学话题期间，希望达赖喇嘛随时提问和评论，对达赖喇嘛的提问与评论不限话题，也不限制时间。大卫森对以往几次对话会的回顾，引出了达赖喇嘛的一番感慨和评论。达赖喇嘛提到了当年发起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著名科学家法兰西斯科·瓦瑞拉，提到瓦瑞拉不幸英年早逝，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科学家利文斯顿。达赖喇嘛提到了当年发起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著名科学家法兰西斯科·瓦瑞拉，提到瓦瑞拉不幸英年早逝，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科学家利文斯顿。他指出，自己虽然已经83岁了，但是我们对人类的福祉负有责任，我们不能无视当代世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比如全球气候变化，世界各地到处发生的宗教冲突等等。因应这些问题的思路建立在人类一体化的思想之上，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持有希望，因为我们相信人类的天性是善良的，所以我们相信通过宣导和传播慈悲心与利他心，能够解决暴力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指出，不信任他人的人是不会幸福的。大卫森是达赖喇嘛的老朋友，达赖喇嘛的这一番评论很长，非常生动，时不时要开个玩笑，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我发现，每次对话会，与会者最喜欢听的就是达赖喇嘛这样无拘束的评论和提问。达赖喇嘛讲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理查·大卫森讲到，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专家发现，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即敏感阶段，这些阶段极大地影响与决定了人的自我调节能力、智商、社会经济能力，乃至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心理疾患如炎症、抑郁的形成。达赖喇嘛插话指出，在印度，城市自杀率比乡村更高，虽然城市里的物质生活水准相对农村要高得多。他说，这很可能是因为乡村有互动的传统，人和人之间有互相的支持，而现代城市里，人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巨大机器中的一部分。理查·大卫森引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资料指出，美国在精神健康和精神疾患的医治方面投入了巨额财力，但是面对公共精神保健的需求只是杯水车薪。第二位坐到热座上的是迈克尔·博尔文，他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心理学家，专攻儿童发展、儿童心理失调等领域。 他领导一项有关生理、心理和社会对儿童，特别是幼儿发展的研究。他介绍了他所从事的对大量儿童持续多年进行追踪观测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证明，幼稚教育对人的行为和人格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儿童在很早期就确立了对其一生发展的预测，如人的社会化调整能力，乃至于一生的健康状况，都受早期发展的影响。这很像中国人俗话所说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类在千万年养育儿童的过程中，都会得出这样基本一致的结论。但是，西方科学没有在这个结论面前停步。麦克博士进一步提出，儿童早期发展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是人类基因的作用，还是儿童成长环境的作用？也就是说，儿童早期发展的结果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麦克博尔文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研究专案对大量双胞胎样本进行长期观测，并且在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之间进行对比。他提出了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概念，并且提出了一个结论：基因是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在统计上影响儿童行为的 40% 来自于基因的影响，而 50% 以上是后天环境的因素。对儿童早期发展来说，就是家庭的因素。基因是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在统计上影响儿童行为的 40% 来自于基因的因素，而 50% 以上是后天环境的因素。对儿童早期发展来说，就是家庭的因素。这一结论引起了热烈讨论和质疑。麦克博尔文承认，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是非常复杂的，这种互相作用是广泛而微弱的，是互相的，是系统而持续的，也是表征遗传学性质的。第三位坐到热座上的是丹尼尔·格尔曼，他是一位资深冥想者，也是一名著名作家，曾多次参加心智与生命研讨会，并担任协调人。他讲述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社会化学习和情绪学习对人生的影响。这种早期学习会影响人的自我认知、自我管理的技能，对社会的认知、负责、认定决策的能力，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他解释说，儿童在5至8岁期间就要学习区分情绪，学会带着情绪怎样行为，控制有害的冲动。9至11岁要学习了解情绪和产生的原因，用可接受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学会尊重他人。12岁至14岁就要学会诚实、公正地做出决定的能力。14岁至15岁就要学习个人责任和按照伦理来做出决定的能力。16至17岁要学会根据伦理和推理来做决定。这些能力都应该在儿童早期就得到教育与培养，错过了这个时期，往往导致后来的问题。达赖喇嘛最后评论说，视力和听力等能力，动物和人一样，甚至有些动物的能力比人还要强很多。而人脑优于其他动物的能力，是知晓事物的本质。破坏性情绪的产生是基于事物的表面，基于对事物的表面经验，而控制情绪的能力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把握。 比如，当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就是对物理世界本质的更深入的认识。所以我们要把对自己自身情绪的掌控建立在理解事物本质的基础上，这样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所以佛教把智慧和慈悲连在一起。按照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惯例，下午是讨论时间。讨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会科学家们之间的讨论、评论和提问，第二部分是现场听众向科学家们提问。现场听众约三分之一是僧侣，因此提问为僧俗两边轮流进行。讨论开始之前，麦克伯尔文教授介绍他所领导的两项研究中得到的结论。提防心理失调必须从幼年开始，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他再次强调，他的团队对双胞胎儿童社会化发展过程的研究显示，基因并不等于命运。在幼儿期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环境所起的作用比基因的作用更大。换言之，对于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形成，即使先天不足，也有可能通过改变成长环境来弥补。这就牵涉到本届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化和情绪学习，即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来学习社会交往，了解和管理情绪以及相关技巧。科学家们的讨论中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午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婴幼儿时期中环境对性格养成和行为方式的重要性。具体而言，环境指的是婴幼儿所接触最多的人，即照料者和教育者，也就是他们的母亲和教师。研究发现，儿童与照顾者和教育者之间的情绪是互为影响的。比方说，一个精疲力尽的教师，他的班级里的学生情绪也会低落。因此，对照顾者的关怀也很重要。这一点让我想到几年前在第26届讨论会中谈到对医护人员的关怀。无论是作为学生家长，还是作为病人或病人家属，人们常常对他们寄予各种期望，提出许多要求，而忽略对照料者的关怀这一点。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不仅是科学家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也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印度文化传统中对人的心智和情绪发展有长达数千年的研究。然而，印度传统文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怎样就某个具体概念进行交流，是相当有意思的。比方说，科学家们谈到的基因，印度学者和佛教僧侣们认为与业这个概念很接近。当讨论进入这个角度，不可避免地回到此前数次研讨会中讨论过的心智、大脑和意识问题。可以说，佛教与西方科学对意识的不同理解是两方的根本分歧。观众提问时，一位印度学者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他说他很高兴看到科学家们终于把人的情绪发展推到幼儿期，甚至胎儿期。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应当推到更早。这位印度学者同时也是资深冥想修行者。他说自己曾在深度冥想中有过很多有趣的经验。他举了个例子， 有人因肩痛向他求助。他在冥想中追溯到这人在出生时，医生抓住他的肩，将他拉出产道，因此造成他对肩膀的记忆。可是这并没有解决该人肩痛的问题。更深的冥想中，他追溯到该人的前生，那时他是个士兵，被另一个士兵的长矛刺中肩部。此人得知此事后，肩痛的毛病不药而愈。他问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翻译的土登金巴对此有何见解。科学家们的讨论中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午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婴幼儿时期中环境对性格养成和行为方式的重要性。具体而言，环境指的是婴幼儿所接触最多的人，即照料者和教育者，也就是他们的母亲和教师。研究发现，儿童与照顾者和教育者之间的情绪是互为影响的。比方说，一个精疲力尽的教师，他的班级里的学生情绪也会低落。因此，对照顾者的关怀也很重要。这一点让我想到几年前在第26届讨论会中谈到对医护人员的关怀。无论是作为学生家长，还是作为病人或病人家属，人们常常对他们给予各种期望，提出许多要求，而忽略对照料者的关怀这一点。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不仅是科学家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也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印度文化传统中对人的心智和情绪发展有长达数千年的研究，然而印度传统文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怎样就某个具体概念进行交流，是相当有意思的。比方说，科学家们谈到的基因，印度学者和佛教僧侣们认为与业这个概念很接近。当讨论进入这个角度，不可避免地回到此前数次研讨会中讨论过的心智、大脑和意识的问题。可以说，佛教与西方科学对意识的不同理解是两方的根本分歧。观众提问时，一位印度学者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他说他很高兴看到科学家们终于把人的情绪发展推到幼儿期，甚至胎儿期。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应当推到更早。这位印度学者同时也是资深冥想修行者，他说自己曾在深度冥想中有过很多有趣的经验。他举了个例子，有人因肩痛向他求助，他在冥想中追溯到这人在出生时，医生抓住他的肩，将他拉出产道，因此造成他对肩痛的记忆。可是这并没有解决该人肩痛的问题。更深的冥想中，他追溯到该人的前生，那时他是个士兵，被另一个士兵的长矛刺中肩部。此人得知此事后，肩痛的毛病不药而愈。他问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翻译的土登金巴对此有何见解。土登金巴曾受过多年佛学教育，获得格西学位，此后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对这个问题，土登金巴笑道，如果尊者在这里，他很可能会说这是佛教的事，意思是说业是佛教的领域，而非科学研究的领域。达赖喇嘛尊者一向主张把佛教哲学与信仰和科学对话分开， 和当代科学对话的只限于佛教科学。话虽如此，印度传统对人的意念和情绪的研究有数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掌握了很多技巧。他希望科学家们对此持有开放的心态。对于佛教来说，必须理解和尊重科学研究的规范和成果。下午的讨论提问非常热烈，有些提问者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教育界人士，积累了丰富的幼儿早期教育经验，是带着问题来观摩听讲的。来自藏传佛教的喇嘛们的提问令人印象深刻，表现出思维活跃，眼界开阔。这正是达赖喇嘛尊者将科学对话开放给藏传佛教寺院的目的之一，要把科学教育引入藏传佛教寺院，让当代科学来更新传统佛教。社会化情绪学习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内容。所谓社会化，就是个人按照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普遍认可的文化规范来判断是非，做出决定，采取行动。社会化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一种能力。一个人如果社会化程度不足，或者社会化能力有缺失，在生活中就会在人际关系方面发生种种冲突和问题，对他人和自己造成伤害。社会化程度不足，经常表现为调节和控制情绪的能力不足。社会化和调节情绪的能力是需要学习的。今天参与讨论的都是多年从事社会化情绪学习研究和实践的教育专家。讨论的内容是在现代学校里怎样把社会化情绪学习引入课堂教学。第一个坐上热座的是金伯利，他自我介绍说，他原来是一个教师，而现在是一个科学家，研究和评估社会化情绪。通过213项涉及27,034个学生的社会化情绪项目，得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结论。统计数据表明，课堂上的社会化情绪课程能够显著提高学生调节自己的情绪、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各国教育界越来越重视社会化情绪学习，现在有34个国家在试点课堂上的社会化情绪课程。课堂上的社会化情绪学习还是一种新事物，仍然需要展开研究和评估。在加拿大，有上千教师得到了社会化情绪学习教育的训练，这些训练包括怎样带领学生打坐调息，学会倾听，学会减轻精神压力，尊重和善待他人。这方面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社会化能力。随后坐到热座上的是两位从事儿童社会化情绪学习的女士，索菲和达拉。于是达赖喇嘛尊者旁边安放了两把椅子，他们一起向尊者讲述他们的社会化情绪学习实践。他们的项目是针对5岁儿童展开的，也就是要教5岁的小孩在课堂上学习怎样了解自己的情绪、调节情绪、处理和他人的关系。他们的项目可以细分为3个框架，即我、你和我们。在第一个框架中，要教小孩认识自己的情绪，即自我认知，然后来自我调节。在第二个框架中，教儿童去认识他人，理解他人，去处理和他人的冲突。在第三个框架中， 培养儿童负责任地做出决定的能力，让儿童理解自己和他人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这三个框架中都有认知的部分，也都有行动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改变儿童的认知后，要求儿童采取行动。通俗的讲，就是懂了以后就要去做。这一套理论听起来很复杂，五岁儿童大多还不认字，他们能做到这些吗？社会化情绪学习专家们设计的课堂教学很有意思。例如，在第一个框架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调节中，他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小画片，上面是各种情绪表情的卡通画，让还不认字的五岁儿童从中找出自己此时的我感到。儿童会学习从中找出自己感到生气、感到伤心、感到快乐，诸如此类的卡片。然后，让儿童在另一套卡片中找出我想要的画片。比如，我想要打人，我想要有人跟我一起玩，我想哭等等。通过辨认卡片，让儿童学会辨认自己的情绪，辨认在相应情绪下自己的反应，然后渐渐学会调节这种反应。对年龄稍大的儿童，卡片上不再是图画，而是相应的词汇，比如愤怒、悲伤、孤独、悔恨等等。因为这时儿童已经有认字的能力，而通过认字来辨认自己的情绪，说明儿童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从我感到到我想要的辨认，就是一种理性能力。这种社会化情绪学习都包括专注力的训练，就是提高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来辨认和控制情绪。这样的学习最终是为了养成学生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能力，即一种负责任的公民人格。达赖喇嘛对社会化情绪的研究和实践给予了赞赏。他说，从认知我到认知你到认识我们，教育和培养儿童获得这种认知能力是非常要紧的，人类需要这样的认知。达赖喇嘛说，当代世界有各种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人们的思维相关联。一个地方的人思维更成熟的话，问题就少一些，思维不成熟，问题就更多一些。他认为，眼下是全世界处于关键的时刻，急需把这样的认知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到问题，特别是在那些长期处于苦难中的地区。他说，我们的人生如果有友谊，如果我们生活在朋友中，生活在爱你的人中间，我们的生活就是快乐的。这对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达赖喇嘛尊者的这番评论不仅富于哲理，也是有感而发。尊者失去家园，流亡异乡已经半个多世纪。高龄的尊者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带领流亡藏人克服重重苦难。这种从外部强加给藏人的苦难，究其根源是外部某些人的认知失误。而一旦人们有了认识事物本质的智慧，并运用这种智慧认识了真相，认识了事物的本质，那就是藏人结束流亡苦难的时候。所以，达赖喇嘛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活中，一直教导藏人不要失去希望。达赖喇嘛尊者在评论后，突然给了大家一个例子，说起多年前他访问以色列的遭遇。在访问当地时，以色列的犹太团体给尊者介绍了情况，后来巴勒斯坦人也给尊者介绍情况，他们讲的是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时间的现实，可是尊者发现他们的说法有巨大的不同。后来，尊者遇到了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中有犹太人，也有巴勒斯坦人，可是这两边的人相处得十分和谐。尊者介绍说，我跟他们说，你们虽然很小，但是你们是希望的种子。以巴问题不是两个政体的问题，而是涉及很多人生活的问题。既然你们必须共存，那就不如和睦共存。第三个坐到热座上的是珍妮弗，她是一位具有18年教育经验的资深教师，在美国、欧洲、亚洲都有过教学经历。他是佐治亚州艾默里大学社会情绪伦理学习项目成员，也是设计编制该项目教材的核心人物。珍妮弗介绍了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一个有2600学生的学校里的社会化、情绪与伦理学习教育项目。珍妮弗本人就是从这个学校毕业，他说自己从事这个教育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达赖喇嘛《超越宗教一个完整世界的伦理》一书的影响和鼓励。达赖喇嘛评论说，什么是慈悲？慈悲是不是只是牺牲自己？慈悲也包括爱自己、爱护自己，所以慈悲并不是绝对的排斥自私的认知和行为。自私是任何生物的生存所必须的，但是自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认识到他人是自己生存的条件，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通过助人也有利于自己，这种自私就是智慧的自私。另一种自私是只顾自己不顾他人，而在这过程中自己变得恼怒生气，伤害自己的内心，这种自私就是愚蠢的自私。我们要的是既爱自己也爱他人的智慧的自私。有关社会化情绪学习的演示和解说深具启发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接触过情绪教育的成年人。情绪教育、情绪学习、情绪调控、情绪认知、情绪管理等等概念都相当新颖。事实上，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情绪学习在西方的教育界也是新生事物，目前仍在探索阶段，有许多领域尚待拓展和研究，对其正负两方面效果的研究也相当有限。听完上午的各种社会化情绪课程介绍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些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现实世界远非完美，相对孩子们学校之外的世界来说，社会化情绪教育是否有点理想化？这些孩子长大后是否会丧失自我保护的能力？显然，并非只有我们想到这些问题，很快就有人提出问题。这些为不同年龄段设计的社会化情绪项目，都是在学校里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来进行的。学校的环境与课堂外的环境全然不同，孩子们在课堂里学会的各种技巧，是否有助于他们面对和处理真实世界的种种问题？是否需要同时教育他们的父母？教师们承认，课堂和学校的环境与家庭及社会不同，他们也想到过这些问题，并为此做过一些努力，其中包括为家长举办工作坊。遗憾的是，家长们对社会化情绪学习兴趣不高，很难得到他们的配合。当然，家长们由于工作家庭的压力没时间参与，他们正在考虑在工作地点举办午餐学习会， 利用部分午休时间来对家长们进行必要的训练，目前尚未施行。不过，一位老师说，有的孩子回家后会把自己学到的社会化情绪知识和技能传给父母，也有孩子会运用课堂里学到的管理情绪知识和技巧来化解自己与家人的冲突。这一点让我想起尊者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和平美好的社会从个人开始，有了快乐的人才会有快乐的家庭，然后是快乐的社区，继而是快乐的社会。这一切都要从一个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下午的讨论中，尊者的英文翻译土登金巴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他注意到，在印度的类似教育项目和美国的这些项目中，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和概念。在印度，人们会谈论一些与伦理有关的概念，使用伦理、美德、利他等词汇，而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概念被忽略了。在课堂里使用的也是一套不同的词汇，如康乐、好心等等。有关社会化情绪学习的演示和解说深具启发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接受过情绪教育的成年人来说，情绪教育、情绪学习、情绪调控、情绪认知、情绪管理等概念都相当新颖。事实上，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情绪学习在西方的教育界也是新生事物，目前仍在探索阶段，有许多领域尚待拓展和研究，对其正负两方面效果的研究也相当有限。听完上午的各种社会情绪学习课程介绍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些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现实世界远非完美，相对孩子们学校之外的世界来说，社会化情绪教育是否有点理想化？这些孩子长大后是否会丧失自我保护的能力？虽然并非只有我们想到这些问题，很快就有人提出问题：这些为不同年龄段设计的社会化情绪学习项目都是在学校里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们进行的，学校的环境与课堂外的环境全然不同，孩子们在课堂里学会的各种技巧是否有助于他们面对和处理真实世界的种种问题，是否需要同时教育他们的父母。教师们承认，课堂和学校的环境与家庭与社会不同，他们也想到过这些问题，并为此做过一些努力，其中包括为家长们举办工作坊。遗憾的是，家长们对社会化情绪学习兴趣不高，很难得到他们的配合。当然，家长们由于工作家庭的压力没时间参与，他们正在考虑在工作地点举办午餐学习会，利用部分午休时间来对家长们进行必要的训练，目前尚未施行。不过，一位老师说，有的孩子回家会把自己学到的社会化情绪知识和技能传给父母，也有的孩子会运用课堂里学到的管理情绪知识技巧来化解自己与家人的冲突。这一点让我想起尊者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和平美好的社会从个人开始，有了快乐的人才会有快乐的家庭，然后是快乐的社区，继而是快乐的社会。这一切都要从一个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下午的讨论中，尊者的英文翻译土登金巴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他注意到，在印度的类似教育项目和美国的这些项目中，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和概念。在印度， 人们会谈论一些与伦理有关的概念，使用伦理、美德、利他等词汇。而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概念被忽略了。在课堂里使用的也是一套不同的词汇，如康乐、好心等等。似乎人们有意回避这些概念。或许现在人们应当重新开始讨论伦理这一概念。他问科学家和教师们，现在是否已经可以公开讨论伦理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教师们的回答有点模棱两可。教育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大问题。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学生得到了什么教育？学到了什么？成为怎样的人就是成功的教育？显然，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全世界共有的。今天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及教育界人士的对话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第三天，从会议资料上就能预感今天的对话内容可能比较艰深，我们作为一般听众理解起来会比较吃力。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从法王府到大城法院的道路边，像前两天一样，聚集了希望在达赖喇嘛经过的时候能看到尊者的人群。他们大多是来自境内的藏人，也有蒙古族人、汉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以及少数西方人。看得出他们都经过一番打扮，很多人手捧哈达，表情庄重而激动。参加会议的以西方人为多数，会场在二楼，我们可以在楼上平台边看到下面的人群，这是令人难忘的景象。特别是一些来自境内的藏人，他们往往要做多年准备，历经转折才来到此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见到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这不是一般政治学上所说的领袖崇拜，也不是外人以为的纯粹宗教信仰，这是苦难深重的藏民族对民族生存共同体的刻骨铭心的认知。达赖喇嘛尊者是藏人的希望，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大多来自西方国家，看到这样的景象不可能不深深感动。达赖喇嘛进入会场之前要慢慢经过这些等待着的人群，此时全体与会者肃立等候，大家心里都有一种非常庄重的感觉。尊者进入会场后，主持今天会议的科学协调人理查·大卫森向尊者问好，问尊者休息得可好。尊者回答说自己一向休息得很好，每晚6点入睡，凌晨3点半起床，睡足9个小时，起床后要打坐观修3小时。随后尊者不失时机地讲了一个笑话，全场在笑声中放松了肃穆的气氛。大卫森先简短讲述了今天对话的一个重要概念，原认知。他指出，对人们日常注意力的科学调查发现，多数人在每天40%的时间里，注意力是处于飘移的状态，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会去注意自己在注意什么。所谓原认知，就是认知自己的认知，这是当代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并且认为对原认知的研究和相关训练能够提高人的注意力水准，改善人的思维和心理状态。第一位坐倒热座上的是阿米西吉哈女士。吉哈博士看上去很年轻，却有十分亮眼的学术履历。 他向尊者自我介绍说，他出生在印度，在西方长大，是在美国受的专业训练。他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专门研究注意力的神经基础，以及以专注力为基础的训练对人的认知、情绪和适应力的影响。他的研究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资助，曾经用于教育、体育、商业和军事单位的训练。他是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得过很多重要的奖项，受邀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上过美国的 NPR、CBS、NBC 等电台，接受过《纽约时报》、《纽约客》杂志、《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科学美国人》等报刊的采访报道。他可以说是代表了注意力领域科学研究的前沿。吉哈博士指出，意识漂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谓原认知，就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认知，是认识到自己的意识将发生漂移或者已经开始漂移。这一概念涉及注意力的机制、意识漂移的代价以及原认知的形成过程。他说，注意力就像一个意识手电筒，可以射向任何一个目标，一下指向这个目标，一下又指向那个目标。这个手电筒可以指向外部的目标，也可以指向内部目标。经常无意识的变换目标，就是意识漂移。意识漂移会降低人的认知能力。意识漂移是怎样发生的？意识的内在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现和掌控意识漂移？这就是原认知的研究目的。吉哈博士说，为了研究意识漂移，就要在实验室里观察意识漂移。为此，他让受试者从事十分枯燥的任务，促使意识漂移发生，同时测定大脑神经的变化。吉哈博士演讲后，达赖喇嘛尊者做了简短的评论，从佛学理论上对注意力和意识问题提供一个对比。他说，你们的实验室研究的物件是人通过感官产生的认知和感觉，比如看到了什么，感觉到枯燥等等。这些认知和感觉，佛学认为那还不是意识。佛学把通过感官产生的意识称之为根识。有些动物的感官比人还要敏锐，但是佛教认为人在根识之外还有更深的意识，或称之为心识。你们的研究从佛教概念体系来相比，还主要局限于根识的层面。说到这里，达赖喇嘛突然想起前不久在他指导下，藏传佛教几位大学者在土登金巴领导下，将古印度佛教中的科学论述汇集成书，刚出版了四卷本的英文《佛法科学总集》第一卷。他吩咐将此书赠送给每位科学家，并开玩笑说，这书是几位格西的努力成果，却让我得了人情。第二位坐到热座上的是索纳博士，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专长为预防和医治抑郁提供帮助，特别是为妇女儿童提供帮助。他是医治和防止产后抑郁症的专家。他说，抑郁不是来自于感官，而是来自于意识深处。对此，达赖喇嘛立即表示赞同。尊者指出，佛教认为，如果你内心充满慈悲心，你即使看到人间丑恶苦难，也会保持内心和平宁静，这样才能帮助他人消除这种丑恶苦难。而慈悲心来自于对世界本质的认知， 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空正见。所以佛教认为空正见是非常强大的。索纳博士介绍了基于正面的认知治疗抑郁的方法系统 MBCT。 这一治疗方法包括日常活动、身体扫描、专注正念的体操活动、调息、思维等等。这一方法论的中心就是认识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不让自己的心绪像河面上的树叶一样漂移，这就是原认知。达赖喇嘛评论说，当代人往往认为健康的身体很重要，但是很少认识到健康的身体不仅仅依赖于运动、医药等等，也依赖于健康的心智。所以改善心智对于我们的生命品质非常重要。心智的改善来自于学习思考、比较鉴别。达赖喇嘛谈到了古印度佛教那烂陀学院的学者们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交锋来提高认识，从而产生信心，这就是文思修的过程。尊者指出，我们在这里不是谈宗教，我们不谈佛教的转世信仰，不谈涅槃得道，我们是认为可以通过文思修来改善心智，达到和平宁静的内心言水准。今天第三位坐倒热坐赏的是土登金巴博士。土登金巴是达赖喇嘛的翻译，他得过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也得过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精通佛学和西方哲学，精通藏语和英语，是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对话必须的助手。现在他暂时放下翻译的职能，坐倒热坐赏，为研讨会提供佛学一方的贡献。土登金巴一开始就说，原认知的观念其实在佛教中可以追溯到佛陀的时代。达赖喇嘛插话纠正了土登金巴的说法。达赖喇嘛说，古印度有丰富的文化，佛陀的思想是从古印度传统中产生的一个成果。佛陀释迦牟尼六年苦修期间，并不是什么也不思考，而是通过思考从古印度已有的丰富文化中诞生了佛教。所以尊者说，我把自己定义为古印度文化传承的程序传递者，也就是说，东方文化中有关心智的思想成果应该追溯到佛陀之前的古印度传统。土登金巴说，我们有几千年的训练心智传统，有关专注力和自我认知等思想在早期佛教经典中就有丰富的陈述。作为会议的观摩听众，我们知道这一部分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它将涉及用古印度梵文和藏文表达的术语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只能依赖于蒋扬仁钦博士的现场翻译，否则根本听不懂。于是不得不一边听土登金巴的英语解释，一边戴着耳机听蒋扬的翻译。蒋扬在英语、藏语、汉语之间来回转换的本事让我们钦佩不已。作为会议的观摩听众，我们知道这一部分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它将涉及用古印度梵文和藏文表达的术语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只能依赖于蒋扬仁钦博士的现场翻译，否则根本听不懂。于是不得不一边听土登金巴的英语解释，一边戴着耳机听蒋扬的翻译。蒋扬在英语、藏语、汉语之间来回转换的本事让我们钦佩不已。土登金巴说，例如在佛经的大念处经中就有正念和正识的区分。正念就是将心智集中在某个焦点上， 而证实就是观察自己内心是否在转移焦点，这是第二层次的更高的意识，十分接近现在说的原认知。土登金巴以西元八世纪的佛教大师祭天菩萨的话，将原认知区分为监察认知的部分和自我认知的部分。正念和证实是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佛教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行为变化理论。一个人改善行为过程，要经历从知识开始，经历兴趣、注意力、热情和努力、动机到行动，并且从中得到快乐，最终变成自己的习惯。土登金巴有关正念和证实的讲解，对于达赖喇嘛和在场的僧侣学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佛学原理。于是达赖喇嘛和他们展开了一番热烈的讨论。最后达赖喇嘛再次告诫，如果我们的讨论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我们就不应该只是在宗教的背景上讨论这些问题，而应该在人类共识的基础上讨论，并且要让科学研究来论证这些结论，要经得起科学的检验。下午讨论开始之前，一位年轻的印度女教师介绍了她所参与的一个教育项目。她的机构对约150名不同年龄阶段的乞丐儿童进行接受和勇气训练，通过一系列方法帮助这些儿童学会接受自己的处境，认识到自己即使身为乞丐，并不等于必将终生为丐，培养他们改变自身处境的勇气。来过印度的人一定对印度随处可见的铜盖印象深刻，到此一游的旅行者大概很少会想到这些铜盖将会有怎样的人生，恐怕也很难想象把数百名铜盖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心理训练。常人很难想象这些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对这些孩子进行心理训练，不仅教导他们接受自己，还教导他们接受世俗伦理，学习慈悲和利他，难度是不难想象的。女教师神采飞扬地讲述了这样的教育给孩子带来的转变。由于时间有限，她省略了具体的方法，直接介绍了接受和勇气训练给孩子们带来的正面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孩子们的行为方式有很大改变，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由于时间有限，女教师省略了具体的方法，直接介绍了接受和勇气训练给孩子们带来的正面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孩子们的行为方式有很大改变，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一些孩子上学读书，有的升入中学，还有的上了大学，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学会帮助他人，并且对他人讲解慈悲和利他的理念。在讨论中，一位美国来的旁听者提出一个问题，所有这些认知和训练，其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教育专家们的回答是慈悲心。在社会化情绪学习课程中，第一课就是向孩子们介绍慈悲这个观念。什么是慈悲？怎样才能做到慈悲？通过专注力训练、情感认知训练等方法，孩子们最终学会以慈悲心待人待己。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的心智训练和社会化情绪训练其实是走向同一个目标。对科学家来说，今天的主题是尚在起步阶段的学科，但对于在场的僧侣来说，提高专注力、情绪控制等等 都属于心智训练的基本内容。印度传统文化对此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也发展出一整套训练方法。因此，下午的讨论中，僧人们积极参与，不仅提出各种问题，也表达了一些看法和疑问。大家对原认知这一概念的定义有许多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科学家和僧侣们反复讨论，努力向对方解释这一概念在自己的领域中的含义。一位印度学者向科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科学家们介绍了一连串术语，这些术语各不相同，却面目相似，好像听起来都差不多，他们之间是否有重合？为什么要有如此繁琐的术语？他们真的有必要互相区别吗？他说他感到一种语义学上的困惑，这也是在场不少观摩者想问的问题。对科学家来说，今天的主题是尚在起步阶段的学科，但对于在场的僧侣来说，提高专注力、情绪控制等都属于心智训练的基本内容。印度传统文化对此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知识，也发展出一整套训练方法。因此，下午的讨论中，僧人们积极参与，不仅提出各种问题，也表达了一些看法和疑问。大家对原认知这一概念的定义有许多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科学家和僧侣们反复讨论，努力向对方解释这一概念在自己的领域中的含义。一位印度学者向科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科学家们介绍了一连串术语，这些术语各有不相同，但却面目相似，好像听起来都差不多，他们之间是否有重合？为什么要有如此繁琐的术语？他们真的有必要互相区别吗？他说他感到一种语义学上的困惑，这也是在场不少观摩者想问的问题。著名大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大卫森代表科学家为大家做了解释。他说，现代科学为了发现大自然的奥秘，包括人脑和人的心智的奥秘，必须在实验室里对研究物件进行实验和测量，为此必须对研究物件在各个观察维度上设立变数，并对这些变数限制条件加以精密测量。这些变数的定义就是科学术语，科学术语之间有些确实差别很小很微妙，有些却差别巨大，但是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建立这些科学变数，给术语以定义，本身就是科学探索的一部分。科学家们必须怀谦卑之心，谨慎地对待科学变数和定义。为期五天的对话会已经过了大半，明天将迎来对话会的第四天。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再一次提到古印度佛教大师们的教导，祭天大师说，所有的安乐来自于爱他人，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执着于自我。我们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我们必须依赖于他人的爱才能生存，这是人类的本性。如果我们遵循古印度佛教大师们的教导，就不会去伤害他人，不会执着于自我，就不会陷于烦恼之中。达赖喇嘛说，当今世界的环境生态问题在警告我们，地球的资源有限，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合作。既然我们必须共同生存下去，那么不如大家快乐地生存，一起生存，在察觉差异的时候， 唯有通过对话来解决差异。21世纪是对话的世纪，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社区和人类总体，幸福最终来自善良的心。达赖喇嘛提到了藏传佛教金刚乘中一些护法神的愤怒像，他说这些愤怒像不是古印度佛教中原有的，而是后来的人们加上去的。他们并不是要你用这种愤怒来对待他人，无限的慈悲心才是佛法的真正强大之处。当他人被烦恼所缠时，是我们悲鸣的对象。佛教的核心力量是建立在认识世界本质的智慧基础上的慈悲心，也就是佛教徒常说的空正见和菩提心。所以达赖喇嘛说，学习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有利于我们认识物质世界的本质，对空正见的帮助很大，也促使我们看到自身的本质，不执着于表面，所以也有利于慈悲心。第一个坐赏热座的罗伯特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他要讲的是儿童与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道德养成的生物学和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是怎样互相发生作用的。第一个坐赏热座的是罗伯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他要讲的是儿童与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道德养成的生物学和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是怎样互相发生作用的。他说，儿童教育研究要观察和回答这样的问题：儿童是什么时候产生正义感的？儿童的道德准则来自哪里？儿童教育的研究证明，儿童的道德感开始于生物层面，最后完成于文化层面。观察证明，人类从出生时就有慈悲的种子，婴儿会随着他人哭而哭，婴儿会和其他婴儿分享资源，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分享的能力和行为。罗伯特教授放了一段录像，五个月大的小孩观看两个小狗玩具表演的故事，一个小狗是帮助他人的，另一个小狗是刁难他人的，然后拿出两个小狗玩具让婴儿挑选，孩子选那个帮助他人的小狗。达赖喇嘛马上问，这个结果是不是一种巧合？答案是，对3至5月大的婴儿进行同一实验，87%的结果是婴儿挑选善良的玩具狗。在婴儿挑选食物的时候也同样，小孩倾向于挑选和善良的好人一样的食物。达赖喇嘛提问，婴儿什么时候开始能透过语言来做出这样的选择？答案是18个月。罗伯特教授说，婴儿从4个月大开始有我的概念。达赖喇嘛说，佛教认为自我认知从胎儿开始就应该有了。他说，胎儿有时候会在母腹中踢，这是不是对母亲的某种反应？著名大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文森笑着回答说，我们大概永远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问问母亲们可以知道一些答案。罗伯特教授说，观察证明3岁的孩子就会有我们和他们的概念，就会有我们一起同甘共苦的概念。同时，观察证明孩子接触到不同的人有利于培养慈悲心。但是他指出， 美国的学校里学生之间的竞争心对培养慈悲心是不利的。所以在当代社会鼓励竞争的时候，要培养分享和合作的理念，要让学生通过分享带来快乐，体验这样的快乐，从而养成分享和合作的习惯。说到这里，达赖喇嘛尊者有感而发，做了一番评论。他说，谁都喜欢和朋友生活在一起，谁都不喜欢敌人。但是朋友和敌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造成的，是人的认知和态度造成的。即使是动物，也和人一样，需要他人的爱和帮助才能生存。人为的敌人来自于狭隘的认知，忘记了自己依赖于他人才能生存。然后他说，我们和中国的兄弟姐妹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如果他们尊重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他们。就像他们给了我们美味的食物，食物滋养了我们的身体，而我们有丰富的佛教遗产和传统，这些遗产可以滋养他们的精神，我们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你需要快乐，我也需要快乐，我们可以一起快乐。达赖喇嘛说，现在的学校教育太注重物质层面，而忽略了精神的教育。不要以为精神层面的价值养成只是宗教的事物，这样想是不够的。教育是人类共同的事物。他又说，对于佛教徒来说，佛的加持产出成果必须通过你自己的行动。所以虽然念经对你个人的修行是有意义的，但是对社会来说，光念经是不够的。光念经而不落实到行动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尊者的这一告诫非常深刻。第二位坐倒热座上的是一位著名的法国喇嘛，马修·里卡特。他以科学训练和研究生涯开始，却出家以喇嘛为毕生事业。他有多种有关佛法和哲学的著作，刚出版了一部有关利他主义的哲学著作。他今天讲的就是利他主义和面向世俗伦理的慈悲心。他从学校中的霸凌现象说起。有一项对719名学生的观察调查发现，霸凌者、受害者和保护弱者的学生并不是不知对错，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霸凌者缺少慈悲心，而保护者有慈悲的态度。所以建立在慈悲心基础上的伦理并不是注重对和错，而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快乐或痛苦。里卡特的演讲极有逻辑性，最后他强调了结论，所谓价值中性的教育不应是教育的选择，学生应该培养价值，而价值来自于教育。第三位坐赏热座的是索纳，他介绍了在学校中对学生进行慈悲心训练的实验。这一实验按照现代科学的规范，在两组学生间展开，并比较结果。一组学生采用精心设计的认知训练，包括打坐冥想和观想训练，目的是培养慈悲心。另一组学生则通过手机等工具重复了解一些真实的痛苦事件。两组学生都要求对相同的痛苦事件捐助能缓解苦难的金钱，然后比较两组学生的捐助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培养慈悲心的认知训练能够明显地提高学生内心的同情并产生行动，明显降低痛苦的故事造成的心理压力，而单纯的不断重复了解痛苦的故事， 渐渐地会使学生降低反应强度，产生心理上的屏障，而且会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达赖喇嘛问，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厌恶的人，当听到这样的人遭遇痛苦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你们研究过吗？索纳回答，我们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我们有些研究与此有一些相关性。研究表明，人们对于自己有更多相似性或相关性的人反应更强烈。达赖喇嘛尊者说，真正的慈悲心要延伸到自己不喜欢的人。他又问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对自我的执着、慈悲等情绪在人脑中可以察觉到吗？戴维森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对大脑的观测可以察觉某些情绪和感情，而慈悲心的修行在大脑神经科学中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是正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今天上午开会期间，气候突变，周围山峰浓云笼罩，大雨瓢泼，气温急剧下降。与会者前三天的午餐都是在露天大棚下的自助餐，简单适口的素食，在喜马拉雅山温暖的阳光下非常舒适。小喇嘛们担任服务员。今天与会科学家和观摩客人被邀请到法王府内的会议厅里，我们有机会和达赖喇嘛共进午餐。会议厅布置了两排长条桌，铺着雪白桌布，已经预先摆好了杯碟、刀叉和饮料，仍然是自助餐素食。大家顺序落座以后，达赖喇嘛坐在餐桌端部，左右是科学家们。这时我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尊者，83岁的尊者精神气色极佳，在上午三个小时的会议后毫无倦容，仍然不停地和周围的人说着话，开着玩笑。然后他站起来，慢慢走到摆放食物的桌子前，接过小喇嘛递给他的盘子，挑选了一些食物，笑嘻嘻地走回座位。这时候大家才开始排队取食。对于我们来说，和尊者共进午餐是难得的经历。这次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与我们以前参加过的几次会议有一点不同，即每天下午的讨论之前，主办方会邀请一两个机构或组织来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活动，称之为慈悲行动，也就是将慈悲心贯彻到具体行动中，而不是仅限于空谈和个人修行。慈悲心和利他主义精神必须通过行动，即具体的社会关怀，才能改变人文环境，使世界变得更好。下午有两个组织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第一个组织叫做西藏儿童零肺结核，这是几位美国医生与位于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建立的合作计划，目标是在西藏流亡社区根除肺结核。十年来，我们虽然多次到达兰萨拉参加研讨会，在流亡社区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却不知道西藏流亡社区儿童的肺结核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向大家介绍西藏儿童零肺结核计划的佐巴医师说，他们希望通过最先进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在西藏流亡社区根除肺结核。此外，他们还为德勒医院筹款购买了一台发电机，在电力不足的山区有了发电机，在突然停电时医院就能自己发电。他引用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快乐生活始于健康。接下来 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两名青年教师介绍了该校的世俗伦理课程。这个课程包括三个方面：认识自我、批判性思维和普世价值。达赖喇嘛问，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厌恶的人，当听到这样的人遭遇痛苦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你们研究过吗？索纳回答，我们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我们有些研究与此有一些相关性。研究表明，人们对于自己有更多相似性或相关性的人反应更强烈。达赖喇嘛尊者说，真正的慈悲心要延伸到自己不喜欢的人。他又问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对自我的执着、慈悲等情绪在人脑中可以察觉到吗？戴维森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对大脑的观测可以察觉某些情绪和感情，而慈悲心的修行在大脑神经科学中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是正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今天上午开会期间，气候突变，周围山峰浓云笼罩，大雨瓢泼，气温急剧下降。与会者前三天的午餐都是在露天大棚下的自助餐，简单适口的素食，在喜马拉雅山温暖的阳光下非常舒适。小喇嘛们担任服务员。今天与会科学家和观摩客人被邀请到法王府内的会议厅里，我们有机会和达赖喇嘛共进午餐。会议厅布置了两排长条桌，铺着雪白桌布，已经预先摆好了杯碟、刀叉和饮料，仍然是自助餐素食。大家顺序落座以后，达赖喇嘛坐在餐桌端部，左右是科学家们。这时我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尊者，83岁的尊者精神气色极佳，在上午三个小时的会议后毫无倦容，仍然不停地和周围的人说着话，开着玩笑。然后他站起来，慢慢走到摆放食物的桌子前，接过小喇嘛递给他的盘子，挑选了一些食物，笑嘻嘻地走回座位。这时候大家才开始排队取食。对于我们来说，和尊者共进午餐是难得的经历。这次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与我们以前参加过的几次会议有一点不同，即每天下午的讨论之前，主办方会邀请一两个机构或组织来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活动，称之为慈悲行动，也就是将慈悲心贯彻到具体行动中，而不是仅限于空谈和个人修行。慈悲心和利他主义精神必须通过行动，即具体的社会关怀，才能改变人文环境，使世界变得更好。下午有两个组织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第一个组织叫做西藏儿童零肺结核，这是几位美国医生与位于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建立的合作计划，目标是在西藏流亡社区根除肺结核。十年来，我们虽然多次到达兰萨拉参加研讨会，在流亡社区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却不知道西藏流亡社区儿童的肺结核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向大家介绍西藏儿童零肺结核计划的佐巴医师说，他们希望通过最先进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在西藏流亡社区根除肺结核。此外，他们还为德勒医院筹款购买了一台发电机，在电力不足的山区有了发电机，在突然停电时，医院就能自己发电。 他引用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快乐生活始于健康。接下来，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两名青年教师介绍了该校的世俗伦理课程。这个课程包括三个方面：认识自我、批判性思维和普世价值。这次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与我们以前参加过的几次会议有一点不同，即每天下午的讨论之前，主办方会邀请一两个机构或组织来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活动，称之为慈悲行动，也就是将慈悲心贯彻到具体行动中，而不是仅限于空谈和个人修行。第一个组织叫做西藏儿童零肺结核，这是几位美国医生与位于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建立的合作计划，目标是在西藏流亡社区根除肺结核。十年来，我们虽然多次到达兰萨拉参加研讨会，在流亡社区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却不知道西藏流亡社区儿童的肺结核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向大家介绍西藏儿童零肺结核计划的佐巴医生说，他们希望通过最先进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在西藏流亡社区根除肺结核。此外，他们还为德勒医院筹款购买了一台发电机。在电力不足的山区，有了发电机，突然停电时，医院就能自己发电。他引用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快乐生活始于健康。接下来，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两位年轻教师介绍了该校的世俗伦理课程。这个课程包括三个方面：认识自我、批判性思维和普世价值。在科学家和教师们的讨论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金伯利教授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很多年前，他的儿子还是三岁幼儿。有一天，他到幼儿园去接孩子时，老师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孩子那天出了点状况。他和另一个孩子抢玩具，把那个孩子的脸抓破了。金伯利正要去训斥儿子，老师说事情已经处理过了。怎么处理的呢？被抓的孩子哇哇大哭，老师将肇事者带到一边，让他坐下，自己坐到他对面，问他那个孩子为什么哭。肇事者说因为他很生气，老师再问他为什么生气，肇事的孩子承认是自己使他感觉不好。老师再问他能不能做点什么，让那个孩子好过一点。最后，老师和犯错的孩子商量出一个办法，找来一张纸巾，用凉水沾湿，犯错的孩子为另一个孩子冷敷。金伯里说，他走进教室时，看到自己的三岁儿子和那个孩子正在玩耍。金伯利说，老师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有别于通常的惩罚补偿方式，即犯错的孩子被罚，受伤的孩子得到全部玩具作为补偿，而是把这个状况转化为一个学习机会，让孩子明白自己行为给别人带来的感受，以及怎样通过具体行动来化解冲突。大家都同意，从幼儿期间开始启发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慈悲心，有益于对孩子后来的发展。关于充满暴力的电子游戏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大脑神经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回忆起几年前他曾应邀参加一个在白宫的会议，讨论是否以后可以透过设计没有暴力行为的电子游戏。 他希望电子游戏业能承担社会责任，设计出没有杀人场面的游戏。今天是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最后一天，今天的主持人是音乐家阿荣。他首先总结这次研讨会的成果，以及科学家和教育者们从这次研讨会中学到的几条经验。他说，我们了解对教师进行训练的重要性，也了解到社会情绪学习项目是可以推广的。我们也懂得要教育儿童必须先打开与儿童成长相关者的心灵。他总结之后，研讨会进行最后两个演讲。第一位坐赏热座的是索尼亚，他是人类压力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中心主任，专门研究人类压力的机制与影响。压力研究中心的使命是把得到验证的有关人类压力的知识向一般大众普及，帮助人们因应生活中的压力。经过25年的研究，发现了人类压力机制中最重要的化学成分——压力荷尔蒙。他的发现证明，儿童和成人一样受到压力荷尔蒙的影响，6岁的儿童就有可能产生很高的程度。而且他的研究证明，压力荷尔蒙会显著地降低人的记忆和学习能力。在索尼亚讲解了压力荷尔蒙的作用机理后，达赖喇嘛提问，既然这是一种化学物质，那么能不能用另外一种化学物质来中和这种物质，也就是用药物来化解过高的压力呢？索尼亚回答说，他们试验过，压力荷尔蒙是在一系列条件下起作用的，所以缓解压力的药物也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起到作用。目前应对压力的最佳办法还是减压。压力会妨碍人的能力，压力荷尔蒙产生的因是压力。压力会在近亲的人中相互影响，例如在贫穷的家庭里，母亲的压力会影响到儿童。介绍压力产生的机制及其影响后，索尼亚介绍了在学校中训练儿童减压的计划。在训练儿童的同时，定时检测唾液中的压力荷尔蒙含量，以验证这类训练计划的效果。另外，也对教师提供训练，使得教师能够更主动地帮助学生减压。这样的训练也能帮助成人减压。他引用了达赖喇嘛曾说过的话，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行动，也能成为未来的种子。在他讲解结束的时候，他说他来自加拿大，在前来达兰萨拉前特地征询了许多人的意见，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达赖喇嘛。他收到许多回信，并从其中选出被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并向尊者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机器人技术十分热门，人工智能开始广泛应用，是否有一天会发展出有人工意识的机器人？问题一经提出，会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想听到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的问题是，现在机器人技术十分热门，人工智能开始广泛应用，照此发展下去，是否有一天会发展出有人工意识的机器人？问题一经提出，会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想听到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达赖喇嘛笑着回答，人工意识大概很难。他说，有一些科学家很期待能用机器来代替人工作，甚至产生人工意识，但是他认为这将很难。他说， 对意识展开研究是没有问题的，他只是希望这样的研究不要牺牲动物的生命。从进化的角度看，人脑发展到今天已经过了千万年的时间，要想制造出人工意识恐怕不那么容易。第二位坐倒热座上的是建宁博士，他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情绪专家，特别是在为教师减压方面，他领导了一项叫做关怀教师的计划。他说他本人一半是教师，一半是科学家，教师工作中承受的压力是外人经常忽视的。他在大屏幕上打出了一张课堂里常见的学生自行歧视的卡通景象。建宁博士介绍了他们试验的改善课堂气氛，从而达到减轻教师压力也减轻学生压力的做法。他说实际上这些计划是2009年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后利用那次对话会的内容而设计的，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与数据，对于在教师层面上发展慈悲观念，师生共同提高情绪控制力，发展专注力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吉哈博士向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曾经在军队里为军事人员提供减压的训练项目，这些项目有些是40小时，有些是20小时，最少的是8小时，结果证明是确有成效的，有效地帮助军事人员减压，从而提高了他们在压力下工作的能力。但是他说这种效果不能长久持续，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效果就会逐渐降低，最后回到原来的状态。他想问尊者怎样使得这种效果成为习惯。尊者回答说他只能根据自己的修行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好的情绪来自于自我主义，而几个月的训练是不能够最终解决自我主义的。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我的和平宁静心理习惯来自于70多年持续的修行。就压力而言，修行不是要解决压力，而是要解决产生压力的原因。他再次强调，根据佛教的观点，无明即无知与愚昧是一切苦难的根源。演讲结束后，心智与生命研究所所长苏三致结束语，他感谢尊者和达赖喇嘛基金会组织了第33届研讨会，感谢在场的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来自世界各国的特邀嘉宾参与。他还向世界各地通过网络直播观看这次研讨会的观众致谢。这次研讨会的5天现场直播有250万点击。这次对话会的科学家主要来自美国和加拿大。观摩的旁听者除了印度学者外，大多是欧美的学者。当科学家们讨论的时候，他们采用的形式和话语方式就像是在美国大学里的学术研讨会。可是这些人为什么要万里迢迢地来到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小镇开这样的讨论会呢？如今达兰萨拉已经成为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文化圣地，从新德里的西藏难民村每天晚上有多辆大巴载客来达兰萨拉，经一夜颠簸在第二天凌晨抵达目的地。新德里机场前往达兰萨拉机场的航班增加到了每天2班。达兰萨拉的道路这几年有了极大的改善，虽然街道依然狭窄，但是干净多了。30年前，当智利的著名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首唱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对话，和一组科学家来到达兰萨拉， 那时从新德里到达兰萨拉的汽车就要走两天，如今条件好多了。但是从欧美国家来达兰萨拉开这样一个研讨会，其辛苦程度仍然远远超过去巴黎、罗马、剑桥或者拉斯维加斯。这么多人为什么约好了时间要辛辛苦苦地来到达兰萨拉？因为这里住着这位老僧侣尊者达赖喇嘛，他不是大学校长，他不是科学家，但他是一位佛学哲人。他倡导东方文化和西方科学的对话，他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关心全世界的未来。旁听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会让你感动，让你思考，让你永远不会忘记。所以，纵然路途遥远，纵然辛苦，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以后还会再来。